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头脑来光照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主让我们真的以思想积淀了一生的时候，让我们学到该学的功课，也学到该受警戒的。主帮助我们，真是以耶和华神为我们的王，因为我们的神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一生跟随我们的主，到老都不偏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是跑马拉松的啊，马拉松的。我三个女儿都能跑，都喜欢跑长跑，可能是有我的一些基因，因为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系的长跑运动员啊。在长跑的时候，我跟我三个女儿都讲，这个长跑啊是要悠着来的啊，不是一开始来你就用尽了力量，这个就跑一开始跑得很快，好像比谁都快，但到最后你跑不到终点。所以长跑的目的就是你能够好好的，尽量的就是放松的，还能够以你最快的速度跑到终点，这是长跑的目的。所以在长跑的时候，就是一方面要放松，一方面呢也要知道前边我要尽量跟一些人，尽量的越过一些人。那我信主之后呢，我说在长跑的过程当中可以边跑边感谢神啊，放松着跑，边跑边感谢神。然后现在回想思想，我就说这个长跑，我们人生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旅途也像跑这个长跑一样。不是说一边好像一开始跑得很快，一边一开始好像很火热，但是过一段时间团契也不来了，教会也不来了，然后甚至我的信仰都迷失了。那这不是，那我们这个信仰就是要好好的跑，跑到终点，到最后我离世的时候我还一直信心坚固。甚至如果有一天到离世的时候，让别人能够见着，哎呀，他的信心好。我这段时间跟我女儿，我带她去这个艾奥瓦和印第安纳去这个面试哈，回来我又跟她有好多的沟通交流。我就提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 Sarah，我说爸爸盼望的是将来有一天你在爸爸的追思礼拜上说，我爸爸一生真的很爱主，他有软弱，但是有一天他那个软弱好像被神他胜过了啊，这个一下子就是说他很喜乐，我们再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这个作为。我说那就够了，就是一生我在走，我有软弱，但我能够坚持到最后。主耶稣基督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那保罗呢也这样说，就是说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七节这块，他有说，他说我现在被焦点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保罗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是我们的榜样，他打了那美好的仗啊，一直到最后，他给我们留下十三本的书信让我们可以学习。那今天呢，我们想借着思考呢积淀的这一生啊，然后我们看看积淀这一生里头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有哪一些呢是可以呢让我们引以为鉴的，以至于呢我们被建立，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跑我们这个信仰路程的这个马拉松啊，只能够跑到最好，能够好好的跑到终点。英文叫有一句话叫 running well to the end 啊， running well to the end. 那我们看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先分享呢，就是说在这里头分这四个方面，我们先纵览一下基甸这一生，给他总结一下啊，然后呢再看一下基甸生前遗憾的事。我说基甸生前遗憾的事，不是基甸自己他遗憾的事，是我们看了之后，在我们看来，在我们看来是令人遗憾的事。然后基甸死后遗憾的事，就是基甸死后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事。接着呢，我们对基甸整个这个一生呢做一些思考啊。那我们先看呢，基甸这个对基甸一生的这个总结。其实你从头从六章到第八章第结尾这三章的经文哈，我们要看一下子的话，对整个对基甸的这个叙述里的，我们看到，特别是最后，我们看在人看来，基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生，啊，蒙神祝福的一生。啊，他首先我们看到呢，他是被神呼召他，出来呢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神要使用他呢，带领300这个军兵，击打米甸的军营，又追赶米甸人啊，所以整个他在世的日子，他国中太平40年，所以他还是有功绩的，有功绩的这么一生。另外呢，其实他也被以色列人所拥戴、所信任，因为以色列人要让他，就是说，愿你和你的儿子、你的儿子的儿子来管理我。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哈，一个 honor。这个以色列人要让推崇他，像王一样推崇他，让他来做王，不但推崇他，还推崇说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儿子，哦，世世代代做我的王。这是呢，很难得的，而且并且呢，这些以色列人也顺服他，顺服他里就在第八章25节这里有提到哈，因为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然后基甸也对他们说，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得的耳环给我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情愿给你，然后就都拿出来了。而且拿了很贵重的金子银子的一些掳物和王的掳物，所以这是基甸受以色列百姓的拥戴。那他也可以说呢，在人看来他是多子多福啊，他这个71个儿子啊，然后多个妻子，这里没有说他多个有多少个妻子，然后有一个妾，这样的一种继续哈，就是代表着其实呢，在古代的时候，那是王是富人这样的生活的哈，有多个妻子，有众多个儿子，然后妻妾成群啊，这是基甸。我们看到从这里这个八章二就是这个29、31节那个叙述里头，基甸虽然嘴上说哈，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像一个王一样，他有好多的妻子，有好多的儿子，而且呢，他给他这个妾生的这个儿子取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啊，希伯来文里头啊，他有的时候是，就是这一个名字，它是一句话，是表达一个思想啊。Avimelech 啊，亚比米勒，就是说我的父是王。他给他的儿子起名说，我的父是王。那我的父是王，其实可以有多种意思。他可以以我的父，可以以呢神为王。说我的父把神当成父，神是王，哎，这是有可能。但另一种可能，真的就是他的父，就是亚比米勒，他的父基甸是王，他可能无形中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那我们可能推测，从下文上，他第九章上推测，这个艾维麦莱克这个亚比米勒，他愿意做王这件事上，他可能受基甸生活的影响，他想做王。有可能基甸虽然嘴上说我不管理你，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只有神耶和华神来管理你的时候，其实他在生活方式上，他自己心里骨子里，他做了王，他在做王，以至于他有了这个儿子之后，他给他的儿子起名说我的父是王。那另外呢，基甸呢，他也是长寿的啊，给他一句话呢，讲到说是年纪老迈而死，这是在八章三十二节那里提到，没讲到他活大多大，活到多大岁数啊，年纪老迈而死。那我查了一下，圣经里讲到年纪老迈而死的这句话哈、啊，这句话只有用到两个人身上，之前一个是用在呢亚伯拉罕的身上，神祝福亚伯拉罕，然后让他年纪老迈而死，然后神也祝福大卫，大卫也是年纪老迈而死啊。这是基甸的一生。在新约里头，基甸呢也被列在这个信心英雄榜上哈、啊，信心的伟人。这是在希伯来书那里的十一章那里头列举了好多信心的人物，特别列举了旧约的一些人物，士师记里头人物有好几个被列出来。很有意思的是，士师的前边几个士师他没有被列出来哈、啊，俄陀涅啦，然后这个巴拉啦，这个底波拉啦，还有这个以户啦，都没有列出来，但是从基甸开始列出来。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这样说，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才看到在这些评价里头，基甸可以说在神使用他，就是从信心软弱到变为刚强，从害怕到勇敢，真的是征战显出勇敢啊！就是拿着火把，拿着号角，然后这个吹角，说耶和华的刀，基甸的刀，这米甸军营就溃乱，然后直接就是追赶他们，一直追到这个米甸的这个地方，征战显出勇敢来，啊，这是基甸哈、啊，基甸被神使用来拯救当时的以色列人脱离那米甸人的手。但是后边其实这些讲到信心的伟人，我看每个伟人里头，他都有他的软弱的地方。可以说，在旧约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些信心的人物，被耶和华神使用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有软弱的地方的。我们借着这些他们软弱的地方呢，我们呢来学习功课，引以为戒啊。今天呢，我们看呢，他基甸生前让人遗憾的事情，那生前让人遗憾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24章和27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前边呢，以色列人来说让基甸来管理他，就是让基甸要做王。那基甸说呢，我不做你们的王，让耶和华，由耶和华做你们的王。但基甸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跟这些以色列人呢要这些耳环，要这些从这个米甸人的手里得到的一些外衣啊，然后呢金银的。那他要来这些干什么呢？下边的目的就是说他做了一个以弗德。26节这里说，他说基甸呢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拉金子，这是很多的哈。你要换算成磅的话，大概我看那个参考书大概是43磅，43磅的金子，大家想想得是值多少钱啊？ 然后此外呢，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这是王啊，也从王那里掳到的东西。他要来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都用来做这个以弗所了，以弗这个以弗德了哈。至少他用那个金子是做了以弗德。那从那个原文里头有讲哈。这个就是说，这个穿着紫色的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都给了基甸。就在某种程度上，他虽然他口上说他不做王，但是他要这个的时候，这种象征里头代表着，哇，这代表着王的身份，我能够拥有这些，我可能无形当中我就是那王啊，我就是那王。那他做了这个以弗德，这是让人让以色列人呢跌倒的事情。讲到呢说，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这就使基甸和他全家陷在罪中。这里讲到这个以弗德啊，在旧约里的这个以弗德，这是大祭司的身上的穿的，大祭司穿上之后，以弗德还有这个跟这个胸牌是连在一起的，那个胸牌里头呢是有呢。以色列写着以色列人的这个名字的12个支派的这个名字的这个石头，这个都是一些宝石啊。然后这个胸牌里头通常装着什么呢？是乌灵土明。那一方面，这个大祭司穿着这个之后，是到神面前把以色列人带到神面前，为以色列人呢这个来这个求赦罪的，作为中保。另外呢，那个乌灵土明啊，也是呢大祭司在拿着呢向神求这个决断的，这个求神的这个心意，定明是神的心意来做决断的。那这个以弗德，这个基甸做的这个以弗德，是不是大祭司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衣服呢？那有可能不是，因为在这个古代近东那个时候哈。就是在外邦人的一些资料里头显示呢，就是说在外邦的这些偶像有这个石雕石刻里头哈，他的外邦这个偶像，他拜的这个偶像是可以穿上以弗德。所以呢，基甸做了这个以弗德，有可能哈，他也呢做了偶像，然后给以弗德要穿上这个以弗德，他好像把以色列人的这个信心跟外邦人的信心融合起来啊，我用以弗德我可以求神的这个决断，求神的这个来引领，但是呢他们却又像外邦人一样拜了偶像。所以这就是这一句话里头说，从后来呢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就是说他没有呢单单去敬拜神，然后呢却呢拜了偶像。这一块儿哈，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到的，我们注意上下文的话，注意上下文呢，前边就是神在呼召基甸的时候啊，呼召他，神说我要使用你来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然后这个基甸说，哦，你跟我说话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说话的你是耶和华神呢？然后他就做了食物献上之后，结果他证实这是神，然后呢他就筑了一座坛，也是在这个俄弗拉，就是米甸这个基甸的这个家乡俄弗拉这个地方本城哈，设立在这个俄弗拉这个地方，他造了一个坛，这个坛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给坛起名，弟兄姐妹大家记得吧，耶和华沙龙，沙龙啊，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哇，他造了一个坛。之后神呼召他说呢，你在这个城里头把你父亲为巴利造的那个坛拆毁，然后把巴利台前的这个亚舍勒像砍断，然后按照神指示的样式哈，规规矩矩的筑一个坛，为耶和华筑一个坛，然后把那第二个七年的牛献上， 这是神也是让他呢在俄弗拉呢建了筑了一座坛，要证明呢神是那位使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手的神，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只能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基甸呢他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而且有亲自这样做过，结果等着他得胜之后，以色列人要他做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要做我的王，耶和华来管理你们，他却呢造了以弗德，以至于呢现在最终使以色列人呢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使以色列人现在最终。所以这是他生前的一件憾事啊，一件憾事。那使别人陷在罪中啊，这是其实是会受很大的审判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说的，就是说，谦卑像小孩子哈，这个神国的神的国要像进神的国里头像小孩子一样。他又提到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这大磨石拴在这人的头上，沉在深海里。我这个审判是终的。所以这世界有祸了，因为讲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就是说要做好的见证，不使别人跌倒，不使别人说哎呀他是基督徒，那我才不信的，那这就我们就有祸了。所以我们是从基甸生前这个憾事有这样一个学习的功课。另外呢他死后的哈，基甸死后的令人遗憾的事情，这里有讲到说，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住巴利行邪淫，在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以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神啊。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呢在信仰上是一个偏离正道的，偏离真道的啊，没有感恩的，不把耶和华神当成他们的神，因为耶和华神才是拯救他们的神。那在这个为人处事上，对待这个基甸这个耶路巴利哈，这是基甸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没有善待啊，这个基甸和基甸的他们的一个家，没有善待他们，表现在什么呢？整个第九章呢，可以说呢是一个整个呢告诉我们基甸死后之后的所带出来的。一些他后世之后留下遗憾的一个最多的一个表证，用了很长的篇幅啊，所以这个很长的篇幅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那整个第九章呢，是告诉我们的，就是他的这个儿子亚比米勒，这个艾维麦勒克啊，我的父是王的这个他的这个儿子，由他妾所生的。他这个妾是在示剑地，一会儿我们看一个地图，看一下这个示剑地是在什么地方哈。他呢想出来做王，他很有政治的策略哈，政治的手腕。他先是这样来煽动这个示剑人、示剑地的以色列人哈。他说：“请你们呢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这是第一个问话啊，70个儿子来一起管理你们好，还是只有一个人管理你们好？然后更加强调说，这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就是这一个人管理你们，还是你们的骨肉同胞，还是你们的跟你们有亲戚的？所以这样管理你们多好。结果世间人就听了他的话，立他为王。然后他们的这个手段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哈，所以他们没有善待基甸他们一家，就体现在这个地方哈。 他们就用这个，你看我这个眼镜哈，就从巴利比利士的这个庙中取了70舍克拉银子给亚美比勒，亚美比勒呢就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然后呢他往俄夫拉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所以这70人当中只留下一个约坦，他杀了69个儿子，而且是杀在一个磐石上。大家想一想，在一块磐石上杀69人的话，这个磐石是多大？是应该不是一起杀的，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杀的。如果是一个一个人杀的话，你就想到那个多么的血腥，多么的残忍，多么的凶暴。这是为了他做王。亚比米勒，我的父亲是王，他想做王，他做王他就杀了他的69个哥哥，很残忍。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也想到，就是说人类历史当中有好多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的。你要读一下东周列国的话，东周列国这里头那种勾心斗角、弑兄杀父、篡位夺权，这些是层出不穷的啊。东周列国，弟兄姐妹，你要去看一下东周列国，这砍砍杀杀的事都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当年旧约的这个时代，亚比米勒就这样杀了他的69个哥哥，在一块磐石上，然后他是为了做王。而且呢，亚比米勒呢，他是有他的一个亲族来事件人来支持他，所以杀了之后呢，事件人和米勒人都一同聚集往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然后立亚比米勒为王，立他为王。这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基甸已经死了，而且他年迈，这个寿终，长寿而死，他不知道他死后的事情。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想到他这个儿子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们稍微想一下哈，基甸有没有做过过分的事情呢？基甸有啊，他在追赶这个米甸人的时候，他说数个人不给他吃的，那个比努伊勒人也不给他吃的时候，他说我回来要教训你们。他把那个比努伊勒人不但那个楼拆毁了，而且杀了那个全城的人。这可能是他做的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呢，神没有，这个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神是说要审判基甸。那神呢，在这里这段经文第9章经文里头，整个的呢是讲到呢，以色列人还有他的儿子没有善待这个亚比米勒，没有善待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没有善待这个基甸人一家，然后他们会受到呢审判的。这个审判的话呢，是接着呢，这个基甸的这个小儿子，唯一留下的这个小儿子啊，约坦呢，来呢讲出来的。这里有说到呢，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说他是个，就是现在你们那个亚米比勒为王，他这个讲到一个咒诅的这个话哈，前边他又讲了一些预言啊，拥戴谁为王啊，然后讲完之后，他说现在你们立亚米比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劳，酬他的劳哈。然后下面呢说，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米比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得欢乐。这句话说说呢啊，你现在说立亚米比勒为王了，如果你们真的是以诚实善待了这个基甸一家的话，你们可以从他得欢乐，然后呢，亚米比勒也可以从你们得欢乐。 但是他中间说到这个话，我们要注意，说我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家，将他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那婢女所生的儿子亚米比勒为示剑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啊，你们合伙杀了基甸的儿子，你们做了这个事，其实呢你们没有善待他们的家，所以你们的咒诅一定要是临到的，没有如果，其实从这个上下文的话，所以这只是一个咒诅哈。所以20节这个说，不然愿火从亚米比勒发出，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人，又愿火呢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米比勒。这是他在这个基利新山上呢做的一个，可以说呢对亚米比勒和示剑地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咒诅。而且呢这是神使用这个咒诅，神最后呢真的是咒诅了亚米比勒和这个示剑地的人，然后他们相互的彼此勾心斗角，然后以至于他们引起冲突，彼此杀害啊。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我还要转过来哈，这个地方就是以巴六山啊和基利申山，示剑地呢在这个两个山的中间啊，大家能够看到可能字稍微小，这是在马拿西地，然后我们知道基甸也是在马拿西的啊，然后呢这个基利山呢，你要看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进以色列地的时候，六个支派要在基利新山上做什么？做祝福。然后呢在这个以巴路山上讲咒诅，然后这是神约中子民的，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一个表证，就是说你要遵守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约的这个律法的话，就蒙呢祝福，如果不遵守律法就受咒诅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本来是在基利新山上啊要传讲出这个祝福的话的，但是呢约坦跑到基利申山上呢讲到了对亚比米勒呢和这个这个以色列人在示剑地米罗地哈、啊、这个咒诅的话，这可以说呢是基甸的死后的令人最大的一件遗憾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神当时呢在亚比米勒还活着的时候就报应了他的头上。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到最后啊，其实在这个在这个之前22节，就是你们要有经文你可以看22节到24节那里的时候，他有这样话说，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呢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神是公义的，有罪要受刑罚的，而且我们看到有罪接着就刑罚了。所以这个经文这块最后这个第9章这最后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所以有一个人把一块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哇，你想想他站在那个示剑楼下头，就用一个妇人拿块一个这个石头就打在亚米比勒的这个头骨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还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哈，他说让他给他拿兵器的人说，对他说，哎呀，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就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尽管他死了也是为一个妇人所杀，而且所杀的这种方式是什么呢？一块石头。我们想到他杀他的哥哥用什么？杀在磐石上，一块石头上。到最后他得到的报应是 一块石头落在他的头上，也是很惨的。然后五十六节这样说，说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然后世界人的一切恶神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神是圣洁的神，有罪一定要受刑罚，刑罚是重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刑罚了亚比米勒和世间的人，他们相互的争斗啊，所以这是神审判的方式啊，神审判的一种方式。神审判不是好像要到最后积累到什么，到最后末世的时候有这个硫磺与火湖的审判、地狱的审判。神的审判其实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我说随时随地，弟兄姐妹，你可以，我是有圣经根据的啊。你要看罗马书的话，罗马书在第一章24-32节那里头提到神的审判，神有三个任凭，任凭你做这个，任凭你做这个，任凭你做这个。当你任凭你做这个时候，你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你会承受罪的结果。当你承受到罪的结果的时候，这个就是审判。那举一个例子，就是同性恋是罪，这是罗马书那里很显然讲到的。尽管现在的人非常的按照自己的性子把它合法化，但圣经里讲的它是罪，它就是罪啊。那同性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里头都有显示，这个艾滋病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你不是行吗？那行吧，艾滋病你这个就会临到你身上，这就是审判，这是审判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去年这个读的经文，就是背的经文里头，圣灵的所结的果子里头，最后那几句经文讲到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最终我们能够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就是我们那个老我，我们还想照着自己的性子来做，我们不能够去掉我们那个老我的时候，我们争竞就来了。就像亚米比勒他一心想做王的时候，他的争竞大到一个地步，就是凡是威胁他做王的，他可以都是杀掉的，唯我独尊的啊。就像我曹操说的，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我这句话你看说的多么豪言壮志，你再想想哇，多么邪恶。那我们稍微有点思考哈，这句话这块的这个以色列人跟基甸的对话啊，是让我们值得最注意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既救我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里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我们一看基甸说这话的时候，哇，基甸真的是很敬虔的一位人。但是弟兄姐妹，他那个原因里头，以色列人说的原因里头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以色列人把这个功劳是归成基甸啊，他们从这个客观上确实是基甸带领以色列人救出了米甸人的手，但是作为基甸一定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的是什么呢？不是我，是神救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因为前面的经文多处告诉我们，神呼召基甸的时候说，我要使用你来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然后基甸印证了神的这样的呼召之后呢，基甸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这个要攻击米甸人的营的时候，神让他两次裁军，然后从这个三万两千人裁到300人。目的是什么呢？在7章2节， 七章二节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也一定要记住，让他裁军的目的，这样说说，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夸大，以色列人没有说是我们的手救了我们，但是他们认识有错误，说是你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所以我来拥戴你为王。但是作为基甸，这位从信心没有信心到有信心，从软弱到刚强，神一直这样来带领他，他应该清楚知道为什么要让他裁军，以免让以色列人夸大是我们自己救了我们自己。事实上神要让基甸知道，是我使用你来救拯救以色列人，拯救的在主，在耶和华神。那基甸应该抓住这一点，是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耶和华神是拯救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神是做以色列的王，这没错。但是前边这个原因他要跟以色列人讲清楚的，基甸没有讲清楚。所以呢整个的从这个六章到八节这些经文里头，我们看前边都是神兴起米甸人来刑罚悖逆的以色列人，然后神呼召基甸拯救以色列人，神使用基甸拆毁巴利祭坛，神兴起基甸打败米甸人，这都是神手的工作，都是在呼召基甸这些整个的过程。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基甸的功绩和生前死后的憾事，这个憾事最终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就是基甸呢没有呢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神是拯救他们的神。当然耶和华神要做他们的王，但基甸他的生活方式里头，他没有真的让耶和华神做他的王。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思考两点的，就是说是谁拯救我们，是谁做我们的王。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人可以借着得救的。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既然是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有没有让他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生活中当是不是还是我行我素，我有我自己的追求，我有我自己的梦想，我所做的都是出乎我自己愿意做的，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我在准备到这的时候呢，我想起我一开始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常唱的一首诗歌，我们团体就是小羊诗歌是谁啊。小羊诗歌里头有一个主唱是我们亚特兰大华人教会一个姐妹哈，她现在还在那里带领诗歌，所以那首是谁那首诗歌呢很好听。然后我们借着这个是谁，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呢也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救主，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主啊。我们一起放一下这首诗歌，我们可以一起唱啊。我们可以边唱边祷告边思想，
是谁从远处看见的是我，是谁千万人中提名找我，是谁为寻找我降生成 当全人类的心房，是谁洗净全人类的过患，是谁背负全人类的忧患，是你主耶稣，
是谁拯救我们？可以关掉。是谁做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到神面前来反省，看看是谁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真真正正的王。天父，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主，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是我们的救主。但愿我们真的能够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让他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让我们凡事都是要照着主的吩咐而行，让我们凡事都是要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所做出来的都是能够对别人有益处。主啊，施恩怜悯，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